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美好的早晨，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样的宝贵，主啊，若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亮光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看到你话语背后那个隐藏的那个奥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颗敞开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的要学习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那个美好的一个果效，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活出来。也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这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心中，让我们都能够有那个同感异灵的这样的感动，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以至于在你的话语的激励下，我们可以更加的爱慕你，更加的渴慕你。谢谢主，也求你能够高抹我的口，让我所讲的信息不是说我要说什么，主啊，乃是说你借着我这个非常渺小的一个器皿，你要说什么？主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带领我，让我能够释放从你而来的我当讲的信息。主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来到《创世纪》啊！我们《创世纪》这卷书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它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基础了。所以我们学习《创世纪》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因为圣经当中，几乎所有的真理都是包括在《创世纪》当中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课程须知哈，我们这一次课程的话，我们是有10节课的，从1月12号到3月16号。那大家也不用着急哈，就看我的 PowerPoint。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会把我的 PowerPoint 我下课以后就分享给你们，来参加上课的我都会发给你们哈。那么有10次的课程，我们上课满9次以上，我们就会给发一个证书哈。那要迟到30分钟以上的，我们就不算出勤了。讲义呢，我们会在每周六之前上传到教会的网站，里边有课程表，那就请大家提前阅读一下我们本周要学的一些这个经文哈，提前阅读一下，能够更加熟悉一下。那在线上的呢，就请弟兄姐妹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哈，你们就把那个麦克和摄像头都关掉，这样有问题的话可以打在聊天室里边。那下课以后呢，我们会留出 Q&A 的时间，我们是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是大家一块儿讨论一下哈。这是我们10次课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讲义里边是都有的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简单的一个简介，还有这个创造起源哈，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呀？然后人是怎么样的犯罪堕落？然后神又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在伊甸园当中人堕落以后，然后神就是应许的一个救恩哈。好，那无神论的呢，都是相信都是就是进化论哈，都是这个140多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才形成的这个宇宙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呢首先要放下我们曾经的这个认知的这样一个框架，然后呢我们的这以前所存有的这个世界观哈，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个宇宙万物，包括我们的人哈，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敞开的心哈。那神大约在6000多年前哈，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啊，包括人类。那个时候是有恐龙的哈。那在4000多年前呢，就是有大洪水，因为人的罪恶。然后神招致神的审判，就有大洪水。那大洪水的发生呢，就导致了这个地球也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哈，人类的寿命也从而减少了。那在那个时候呢，恐龙就绝迹了。在2000年前，大约2000年前，然后耶稣降生了哈，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一个脉络。 好，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们知道，圣经66卷书哈，有40多位的作者，但是呢，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作者就是神，就是圣灵哈。那我们读圣经的话，就是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圣经都是神的话。那让我们读神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呀？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创造主，并且我们能够顺服他，能够行在他的旨意里，这是讨他喜悦的。在约伯记22章21节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你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我们不仅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得平安，我们得福气而已哈。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可以将来进入到永恒当中，永远与主同在。那我们介绍一下《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那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前5卷书，《创出立民申》，作者都是摩西，也。称为是摩西五经嘛，也称为是律法书哈，旧约的律法书，就是这5卷书，创出立民申。那以色列犹太他们的传统啊，他们一直就是没有怀疑哈，作者是摩西了。那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1446年，那根据是什么推算的呢？就是在列王记，上6章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开始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966年。那出埃及记的是480年，那加480年，就大概就是1446年左右了。那受书人就是写给以色列人的。那么简单的看一下哈，非常简单的看一下《创世纪》的一个简介了。《创世纪》主要是分2大部分了。那史前史就是1章到11章的话，11章26节，它记录的是神与世界整个世界上的人的一个关系哈。那在11章的27节到50章26节呢，记录的就是以色列的列祖的故事。那《创世纪》呢，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宇宙万物的一个起源，让我们知道神在6日，就在6天，哈，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也创造了人类。人类呢，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最杰出的，哈，最精美的一个作品，就是神看着是甚好的，因为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哈。但是呢，很遗憾。然后人犯罪了哈，在伊甸园中犯罪了，犯罪了以后呢，就被逐出了伊甸园。那也有一些审判呐、刑罚呀，但是呢，神呢是非常怜悯的哈，那也赐下了救恩。人在这个地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是罪恶也就越来越重，就是地上充满了罪恶哈。说人，创世纪说人日夜思想的都是罪。那神就是实行审判嘛，就用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唯有一家得救了，就是挪亚一家进入了挪亚方舟当中哈，只有这一家人，一家8口人得救了。那罪恶呢，继续的在这个人类中间哈延续着。那神呢，就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这亚伯拉罕呢，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了。那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人呢？神就是在这个人以及他的家族，哦，在这个家族哈，然后来这个实行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那透过这个家族，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哈，那我们就能够就是在这个民族的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创世纪呢记录了亚伯拉罕他后边的4代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也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嘛，还有他的这个约瑟，他最爱的儿子哈，雅各最爱的儿子约瑟，在埃及的时候， 然后呢发生的一些的故事，那在这个民族的这些这个四代人当中所经历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哈，也彰显了神的主权啊，他是一历史的主宰。神是历史的主宰，哈，也看到了神的爱、神的救赎、神的公义和他的怜悯，还有他的信实。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创世纪简介。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进入到创世纪。看这美丽，我觉得我们再就是人所想象的再美丽的画面，都不如神所创造的那个伊甸园，我是相信是这样，那是难以想象的哈，那样的美丽。那我们看神是怎么样的创造天地呢？起初地球是什么样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起初在原文希伯来文这个他的创世纪的名字就叫起初，因为希伯来人他都是用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母作为这卷书的名字哈，所以他的名字就叫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是神创造的哈，我们要知道是神创造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一片黑暗，渊面黑暗就全都是水。这整个的这个地球哈，是整个都是黑暗的，都是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圣灵。运行是什么意思啊？运行就像老鹰展开翅膀，然后在小鹰之上这样翱翔一样哈，这样一个像盘旋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我们看神创造是用他口中的话语，那靠他神口中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三位一体哈。神说，我们看约翰福音说嘛，说道成了肉身，在后边我们会讲哈，这个道和这个神说它是一个词，就是 logos 哈。神说要有光，神用他口中的命令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啊，创造就是这样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光明的神，光明的儿女？我们说我们要进入光明的国度，而且说神看着光是好的哈。那在约翰福音的8章12节，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生命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光明的儿女，神光明的儿女哈，我们就在一个光明的国度当中，因为光是圣洁的，光是可以把一切的罪都能够就是显现出来的，但是就是黑暗是不能够胜过光的哈。那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房间当中，就是可能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但当有一束光照进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束光里面充满了这尘埃呀、啊，什么这些就是这些污秽脏的东西哈。那很多时候，这个罪恶也都是发生在黑暗中。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呦，这个事儿是见不得光的，是吧？所以神看着光是好的。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光，我们跟随他就不在黑暗中行。那圣经之所以奇妙，它不是说，哎，我们把这个圣经解释清楚就行。它之所以奇妙，它又是那么的优美，就是在于它背后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我们大家要清楚哈。那每个人读这段话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这么的奇妙，就是这么样的有智慧，就是这么样的有能力。因为每个人读的时候都有一个亮光在他的生命当中哈，就是被点亮。这非常奇妙的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学习，越来越爱圣经，越来越爱神的话。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那空气在原文当中就是穹苍，就是天空了哈。天空以下的水和天空以上的水分开。那我们 不知道说是这个天空以上的水是指的这个雾气，一层雾气呀，还是说真的在天上的天呢？还是有这样的水哈？因为有不同的解释，这圣经没有讲得特别清楚。那有很多解释，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哈。有的人说是这是一层这个水雾气，然后大洪水的时候，什么天上的这个什么都打开了，这水降下来哈，或怎么样？还有一个在应该是诗篇的148篇就有记载哈，说天上的那个水哦，也有说哈，这个我因为圣经没有讲特别清楚，反正神就是有一个穹苍，造了穹苍，将水分开了。现在呢，哎，就有光了哈，有白天，有晚上，然后有天上的水，有地上地有这个地上的水，这是第二天的创造。第三天呢，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你看，水和旱地就分开了哈，土地就分开了，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就神所创造的，看着都是好的。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有果子都包着核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哈。那神你看一直在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不能够就是，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就是想到。这个进化论，我们说，哎，从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生物，然后一点一点进化成人。但是神说的各从其类，你人就是人，猴子就是猴子，猫就是猫，狗就是狗，猫和狗就在一起，这就不能生出这个别的东西来哈。就说神要各从其类，而且吃的果子也都要包着核。神所创造的都是非常美好的，那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的转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水果，有的时候你看里边都没有。有核，对吧？有的时候根本过去吃的那个西瓜呀，什么橘子，每个里边都有籽儿。那黑色的西瓜，黑色的籽儿，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这个黑色的，这人的各种嫁接呀，什么各种转基因啊，各种出来的这些东西，实际上的就是不健康的哈。神创造的就是最美好的，而且神告诉你要各从其类，你是什么就要是什么哈。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的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就是造太阳、月亮，然后小的管夜，哈，又造星辰了，啊，就造晨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中，哈，摆列在天空中，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就是管理昼夜。那我们要知道哈，太阳、月亮、星星哈，他们的功用，神创造他们的功用就是让他记时间的，对吧？有早晨啊，有晚上啊，然后呢，就是什么定节令啊、日子、年岁啊，这是他们的功用。但是呢，很多异教啊，就是把什么太阳神呐、月亮神呐、星星啊，什么就把这些东西就是当成偶像来敬拜。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的，是受造物哈，就神所造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偶像哈，它的功用只是为了定节期呀、定年岁日子的哈。第五天呢，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物的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然后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种的飞鸟，各从其类。神靠着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养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看在第五日的时候，神就在海里啊，造出了很多有生物的动物哈。然后生物，还有雀鸟，天空中就有雀鸟了哈。空中和海里都有了这样的一个，生物。 然后在第六日呢，神就在陆地上啊创造了这个动物啊，创造了这个牲畜啊、昆虫啊、野兽啊，各从其类呀、然后事就这样成了。那神造出这个，在第六天造了这地上的动物，也造了人，都是在这一天造的哈。神造动物和造人都是用土造的哈，大家记住，都是用地上的土所造的动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造万物，只有人是照着这个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非常尊贵的哈，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就是。只有人是有，神的形象，而且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因为我们看到后边的话，神造人的话，还给人就是治理这地的一个权柄哈，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呢，人是有这样这什么这个创作力，然后有思想啊，然后有这个什么也可以就是预备策划，然后就是他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个想象力呀哈，可以是有智慧的，然后里边还有公义，有良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像我们说有良心，有道德感哈，这些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建平姐能帮我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吗？
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说：“看哪、啊，我要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至第六日。
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哈，神创造了人以后呢，就是说赐给他们权柄，就让人来治理这地哈，就是人是有权柄的，要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哈，管理海里的鱼啊，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这样的活物。那神说："看呐，我将一切这个蔬菜呀、果子呀，我都赐给你们作为食物。"那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在这个神创造的时候，人和动物都是吃素的哈，没有吃肉的，都是吃素的哈。包括你看这个狮子都是吃青草的，但是大洪水以后哈，神的审判以后，一切就都变了。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神说，我们说哈，神是用他口中的命令创造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哈。他说神说，神说就是这个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1到5节说，太初有道，就是太初哈，时间的开始了哈。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说的都是哈，是基督在太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他是神的儿子，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是不能够胜过光的。比如说，光是可以把这个罪显明出来的。生命在它里头，伊甸园中除了善恶树，还有什么树呀？还有生命树，对吧？这个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才能够得到生命啊。 神是希望我们是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我们是要来到耶稣的里边哈。你看约翰福音6章53到55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就说耶稣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你们要不吃喝我的血的话，你们就没有永生哈，你们就没有生命嘛。就说就是只有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才有永生。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嘛，是吧？那个饼代表的就是耶稣的身体。那大家都受洗了，那都吃圣餐的时候，那个饼代表的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个血呢，就是那个我们吃喝的那个葡萄汁就是耶稣的血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有永生了，因为在他的里边，我们就是那个得到了、吃到了这个生命树哈，就可以得到永生。那在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哈。就我们要吃喝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永恒的生命。耶稣就是那棵生命树。那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神说要有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就看到了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神用6日创造了天地哈，大家可以很清，就是更容易记一些，就大家要知道头三天神创造的是什么呀？头三天神就是在做一个分开的工作，是吧？然后这个光和暗分开了，然后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开了，有天空了哈，然后海和地分开了，然后把地海聚在一起，然后把旱地露出来哈，这个地就这个世界就不再混沌了。那后三天呢？怎么样？后三天就做一个，哎，空间都有了嘛，是吧？就像我布置一个舞台一样，都布置好了，就开始往里填充东西了哈。那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对照一下这个，这几张图画的话，我们可以，哎，第一天和第四天，第二天和第五天，然后第三天和第六天，就是头三天就是一个创造，那后三天就是一个填满，就是一个填充哈，就给它充满进去，然后使这个地不再空虚了，有生命了哈，是非常美好的。天地都造齐了，神用6天已经造齐了天地了，到了第七天怎么样？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创造完了，他看的一切都是甚好的，都非常好的哈。神所创造的都是甚好的，所以说，定善恶好坏的标准是神，但是人呢，后来犯罪的话，是想自己定善恶哈，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那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什么是圣日呢？圣日就是分别为圣嘛，就是从这个世界世俗之中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是成圣的；归给神的，就是属于圣的哈。比如说，我们说圣徒啊，然后圣杯呀，然后就是圣殿呐、圣日啊，这些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我们就是哎，6天在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在第七天的时候，你看大家都来到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会儿参加这个主日崇拜的话，我们还有敬拜赞美神呀，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呀，还有我们高举双手，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天，我们基督徒的这一天，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他们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守安息日。我们呢，就是说礼拜日，为什么叫礼拜日啊？我们就是要敬拜赞美神的这一天叫礼拜日。好，我们看一下神怎样创造人类的呢？就是创天地以来，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个创造的细节是这样的哈。我们来了解一下，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用尘土造人，用土造的人啊，他就是，其实就是亚当。亚当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啊。神用尘土造人，所以说我人死后还是要归回尘土，因为他原本就是用土造的，死了以后还要归回尘土。那我们也看到哈，思想，我们这人好像对这个土地，就是有那种深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所以我们看，就历史当中的战争好像也都是为了争夺这个土地哈而发生的。有灵的活人，但是就是说有生命的人，他有生命的人，就是表明神哈就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当中，就是特别的表明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当中，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他非常爱人，他与人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哈。我们请 Rita 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能看到吗？可以啊。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禾虫伊甸园游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美拉全地的，在那里有荆棘，并且那地的荆棘是好的。在那里就有珍珠和玛瑙，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比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好，谢谢瑞塔。那我们看到哈，神创造的这个树木哈，它这个还有这些什么树上结的果子，它不但好吃啊，我们不但可以做食物，它还悦人的眼目，都是很漂亮。你看水果，它还有那种香味儿哈，就水果的味道是非常美的。我是常常这个我不喜欢吃苹果，但我很喜欢闻那个味道，我就会把苹果放在家里，那你家里就会有这个苹果的味道哈。我说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他创造可以让我们就是说能够看着美好，然后呢，又可以吃，然后又可以闻到这个香气。那我们出去都爱旅游的哈，都爱旅游，像建平姐经常出去玩的哈。那我们看到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哈，这样美好的世界真的是非常漂亮。特别是你去那些什么热带雨林呐，还有那些古老的这些大森林啊，这你不得不惊叹神，你太伟大了，你创造太美好了，那样的景象真的是让我们心里心生感恩和感动。那神创造的伊甸园呢？这个里边我说有一个比逊和基逊哈，这两个地方我们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它在哪里？因为大洪水以后呢，这个地理啊，这个地貌地势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哈，所以这两个地方已经是我们无从就是考证它在哪里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呢，伊甸园的位置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上游说，一个是下游说。那我们看到这个图，这个伯拉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西底结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也称为这两河流域嘛，中间的这一块呢，它是也是称为是米索不达米平原。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会经常看到哈，米索不达米平原。那它上游说这个位置的话，应该大概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境内吧，就有这样的说法哈，伊甸园的位置。那下游说的这个伊甸园的位置，它应该是大概就是在这个科威特或者是这个科威特或者伊拉克这个境内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位于现今的这个伊拉克嘛，伊拉克境内。大概的知道这个位置就行了哈。 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就直接告诉你了，那个所有的树哈，你都可以吃，所有树上的这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哈。这是神跟人所立的这个一个命令了，就是让人去顺服和遵守。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当中。你看神创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爱，因为神他把一切都创造好了哈，就是然后最后才就是创造人，把人放在这伊甸园中。就像说我们有小孩的话，在孩子未出生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准备一些婴儿的一些用品啊，是吧？都给他准备好了，那不会说的这个孩子生了以后你再去还慌乱这。所以说呢，你看父母的爱对孩子的爱就是这样哈，提前都给他预备好了，然后迎接他的到来。神也是这么的爱人哈，他就把一切都创造得那么的美好，然后呢，他就把人放在了他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一个乐园当中，就是伊甸园。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唯独啊，在神的创造当中说了一句不好的话，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配偶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呀？是一个帮助者，哈，是帮助者，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看地上的各样的活物和人都是一样的哈，都是用土造成的。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我们看到亚当也是实在是非常有智慧哈，那么多的动物，然后他都能够根据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来给他们起名字。那在这个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爱哈，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好多什么亲子活动啊，或者比如说我就参加这个，我们有一个姐妹小组哈，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10岁，然后还有一个儿子是6岁哈，那他们呢，就是带着孩子在他们家院子里边盖了一个房子，那可能这么小的孩子还不够添乱的。我说：“哎呦，离远点，别受伤了，那个别在这添乱了。”但是为什么父母让孩子一块儿来参与这个造房子呀？因为他爱这个孩子，让这孩子能够在这个他一块儿盖房子的过程当中，首先能够与父母更加的亲近，对吧？与父母更加的亲近，而且呢，孩子呢，他是有参与感，有成就感，他感觉到哇，你看，其实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可能做的那一点点的事情，还不如就是父母为他们担心的呢，哈，会造成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在这里也都看到哈，神对亚当的爱，他真的是非常的爱亚当哈，把这个动物所有的这个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哎，你来给他取名字，你说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我们就看到，现在结婚的时候不也是父亲把女儿啊，然后放到他的新郎的面前嘛，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哈，就是肋骨，哈，造成的。男人是用土做的，然后女人呢，就是用男人身上肋骨。那神为什么就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复杂？直接再用一个土造一个女人就行了嘛？为什么还非得这么使这个亚当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然后取他的肋骨，然后再给他合起来哈，再给合起来就是很难。这神其实他预表的就是什么呀？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那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基督和教会 也是合一的，也是夫妻的关系，就是说夫妇的关系。基督是新郎，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知道吧？教会是基督心腹。那我们看，新约有记载哈，大家读新约的时候也可以知道。那就用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种亲密是一体的哈。那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神也经常说他的选民是他的妻子的选民背叛了他哈。然后这个耶和华神说他是以色列民的丈夫，常常用这个夫妻来表明这种亲密的关系哈，本应该是一体的。那人说，亚当就说："哎，这个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做了一首这个在犯罪前最美好的一首情诗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哈，有一个姐妹也是，她结婚的时候，这个男人就跟她，就是她的这个新郎就跟她说了这句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我看哪个这个姐妹听到这个话不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哈，真的是太感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就不是说哎呀父母不管了或怎么样哈，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妈宝啊，不要一直就是说你要独立哈，你要有自己的家庭，你要跟你的妻子联合，就是你要知道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体的。所以呢，一般的就是这个做父母的话，还是不要过多的参与，就是这个年轻的夫妻呀什么的，他们跟他们这个走得太过于密切哈，这样也会导致一些什么家庭关系、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哈。所以神说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哈，因为彼此是敞开的。彼此是信任，没有秘密，就是彼此是透明的，彼此就是之间就是有这种纯洁的情感在里边。所以说，夫妻二人他当时赤身露体的话，并不觉得羞耻哈，就是犯罪之前他不觉得羞耻。那我们再看一下人类的堕落及其后果啊，它是一个也怎么堕落的，然后呢，它的后果是什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原文是古蛇哈，专门指的就是那只蛇。唯有那只蛇比田野之中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是非常狡猾。他说：“岂是真说吗？”就是让，亚当亚让这个夏娃哈对神的话有所怀疑，而且他说的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就神不让你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那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哈，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不可摸就是亚当，就是夏娃自己加上去的。神没有说你不可摸哈，神说了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夏娃说的，哎，你不让我们吃，也不让我们摸，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夏娃对神也是有一些不满的哈，不满的情绪在里边的。那是这个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原文的意思哈是一个非常肯定的，说你们一定不会死。所以这我们有的时候这和合本的一些翻译哈，还是有一些就是出入的，原文就是说你们一定不会死哈，就是告诉这女人你们一定不会死，为什么呀？因为神早都知道了，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像神一样了，可以知道善恶了。就好像说的，哎，神不让你们吃，就怕你们像神一样哈，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会死的，你们吃了以后不但不会死，你们还能像神一样，能够眼睛明亮，分别善恶哈。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哎，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哈，然后又悦人的眼目，长得又漂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哇，能使人有智慧，这太大的吸引力了。然后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这是魔鬼试探人。惯用的伎俩哈，就是试探三部曲。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魔鬼诱惑人，就是这三招哈，肉体的情欲，在肉体方面就是诱惑你，然后眼目的情欲，哇，看着好我就想要，并今生的骄傲，哇，我今生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感，让别人高看我哈，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哈，乃是从世界来的。那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罪也是哈，他的跌倒软弱也都是在这方面，当他就都太阳平息都黄昏的时候了哈，他才起床，然后起床呢就是在这个。房顶上遛弯的时候，哈，那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8:18，然后正在洗澡，眼目的情欲，然后看到哇，这么漂亮，然后就肉体的情欲，就想占为己有，哈，然后今生的骄傲，他觉得他是一个王，他什么都是应该是属于他，他就配得到哦这一切，他想要什么，他就可以得到什么，所以就导致他犯罪了，最后犯了奸淫罪，导致他最后是。杀人夫夺人妻，哈，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哈。那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呢，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是真的明亮了，然后才看到自己就是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挡自己，哈，这眼睛明亮了，就是彼此之间呢，也就不再透明了哈，都想就是来隐藏自己，我有我的秘密，你有你的秘密哈，都要隐藏自己，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来遮盖自己。那这样我想到呢，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19节有记载哈，耶稣早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就饿了，他远远的就看到有一棵树哈，这无花果树，他走到前面，耶稣走到前面就是想在这个树上找果子吃哈，但是呢，满树的叶子很漂亮，但是一个果子都没有哈，一个果子都没有。然后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那在圣经当中呢，常常用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人，哈，成。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他是这个形容的是这个无花果树，它是象征的是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的哈，他外表看着特别公义，还特别敬虔，啊，特别的圣洁，哇，一看着好漂亮的是吧？但是他生命的果子，他这个圣灵的果子哈，就是生命美好品格的果子，一个都没有，他只是外表看着，他自认为自以为意，很敬虔哈，就是。人总是用这样美丽的一个自认为的这样的工艺呀，啊，这样的东西哈，就是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实际上是遮不住的。那你无花果树的叶子怎么能挡住呢？对不对？那风一吹，什么的，太阳一晒，那很快就枯干了嘛，哈，是遮不住自己的羞耻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本来人与神在一起，哈，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犯罪以后，他就害怕了。人就害怕，人就是罪犯罪的人，他是害怕见神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就藏起来了哈，他就躲避神的面，不敢见神的面。那神就呼唤 亚当嘛，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呢？”那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那神是非常心痛的，说：“你在哪里呢？你要去躲避我的面，你在哪里呢？”其实神也是在忍，在等待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但是很遗憾哈，我们看这个神。神一次次的给人的机会，但是呢，人一次次的这样的一个悖逆哈，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他还推卸责任，把这个罪哈推到别人的身上。人犯罪以后真的是非常可怕哈。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听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这个亚当就开始推卸责任了哈，说的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我就吃了。那人犯罪以后就开始推卸责任，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哈，直接说：“哎，是他。”而且他给我的果子，这个是你所创造的哈，是你给我的这个人，他给我的果子吃。耶和华神呢，神又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的。”你看，他又开始推脱责任啊，推到那蛇，是那神，是那个蛇引诱我的，我就吃了。那意思就是说，那蛇也是你创造的，对不对？那蛇也是你创造的，是他引诱我的啊，不是我的错。神就对蛇说：“你看，神审判是从蛇开始哈。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蛇的一个审判。然后神又对这个女人说：“神又对这个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女人的后裔是指一个人哈，是单数的。你要蛇的后裔，就是，这个撒旦魔鬼的后裔哈，仆役和女人的后裔，女人那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彼此为仇。女人的这个后裔要伤你的头，给你致命一击。那你呢？那。也会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这个脚跟哈，那这个，这个也会有一些也会付出代价哈，也会有一些代价的，就是说会被伤脚跟。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就是他就是钉子钉在他的脚上和手上，那他呢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战胜了魔鬼，和这个黑暗的权势，战胜了死亡和一切黑暗的权势。哈，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因为他没有说，哎，你们的后裔，我说男人的后裔，哈，这是，就是女人的后裔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哈，是圣灵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神又对女人说：“说你，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就说你看，增加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加增女人就是生产就生孩子的这种痛苦哈，就没有任何的动物怀胎和生产，就像人类。这样痛苦，这也是人犯罪以后导致神的一个刑罚，一个审判。那我们看到，在犯罪前，哈，男女是平等的，女人是帮助者。他觉得男人，这个上帝说，这个男人一个人不好，创造一个女人是为了要帮助他的，哈，就是男女是平等的，两个人是一体的，没有隐瞒，天真无邪的，哈，不需要什么这样。穿衣服什么，但是呢，犯罪以后呢，就变成恋慕和管辖的关系，实际上就不平等了哈。那么，请那位姐妹帮我们读一下，能看到吗？啊，好，谢谢。
终身劳苦，才能。
是的，必须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
那这是对亚当做出的一个审判，哈，就是说你必然会就是汗流满面才能够吃饱饭，就是说你必须非常辛苦的工作，而且在你的工作当中呢，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说这个荆棘和棘藜嘛，哈，就造成你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困难，就是说，那我们看荆棘和棘藜，就是人犯罪以后。地受咒诅才生出来的，那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哈。那人犯罪了以后呢，必须得非常辛苦的去工作啊，才能够吃饱饭。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我们就看到有皮子，皮子是什么皮子？那皮子是从动物身上来的嘛？一定是有一个牲畜，就是牺牲了一个寄生死了，然后才能用这个皮子给人做衣服。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献祭的哈，赎我们罪的。在希伯来书的9章22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我们看到旧约为什么一次一次的献祭呀？因为如果不流血的话，人的罪就是不能够赦免哈。所以呢，这也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说，约翰就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实际上，这个救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神宰杀那只羔羊。把他的皮做成人的衣服，遮盖他的羞耻，遮盖他的罪。从那个时候。神的救恩计划已经开始了。啊，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是复数哈，所以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有罪的人不能够永远活着哈。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把他们赶出去了，耕种他所自出之地。他从土地而生，他现在要在土地上得食物去吃，哈，种地。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夏娃也是，他也知道哈，就是生命的起源是从神而来的哈。那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个时候牧羊，他为什么牧羊？因为人也不吃羊肉嘛，是吧？他主要的用途就是为了献祭，所以神喜欢亚伯，因为亚伯知道哈，必须流血才能赎人的罪，他是非常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必须要向神献祭，啊，这个流血才能够洗净自己的罪。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不是说神喜欢这个什么肉哈，不喜欢这个素的，不是的哈。那我们看到是神，他喜欢亚伯。首先，他是喜欢亚伯，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共舞，他不喜欢该隐。我们看到亚伯，他是非常的这个用心的，然后对神是有这样的爱神啊， 有顺服这样的一个心，他是在他的羊群当中选的那个最好的头生的，然后羊的脂油，这是最肥美的、最好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就献给神哈，就非常用心的去挑选这个祭物。而那该隐呢，可能就是哎拿出出产来，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说献素祭的时候是不能够单独献素祭的哈，是要跟这个燔祭啊什么的、祭牲啊什么的是一块儿献上的。那该隐一看这个神不喜欢他的这个供物哈，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生气，就变了脸色。我们看到该隐是一个脾气很暴躁，而且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人哈，所以就是一不喜欢他生气了，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如果你行得好的话，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行得不好，那个罪就会跟随着你哈。你还老想制服罪，但是罪呢，一直跟着你，你走到哪儿，他跟到哪里。”该隐依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个在原文当中哈，就是说的该隐是完全就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哈，有策划好的，然后说跟他的弟弟亚伯说，走，咱们去田里去哈，就是说他是预谋有预谋的哈，在田间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神就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就问哈，问该隐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这该隐呢，这个他完全就是他就是说谎哈，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嘛？我们就看到这个该隐是毫无敬畏神的心哈。神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哭，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哈，这是对该隐的一个刑罚。地开了口，哈，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血。那我们看这个一个屈死的亚伯，他是义人嘛，哈，所以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血呢，在地里边也是在向神控诉着他的这个冤屈。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嗯，你看他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还觉得哎，你对我的刑罚太重了，哈。他该隐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我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害怕离开神的面，是怕神不在了啊，人看见他的话可以随意杀他哈。耶和华就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在有律法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哈，杀人呢，就是神的律法，就是不可杀人，杀人就要偿命的嘛。但那个时候呢，起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嘛，神也没有就是让该隐死哈，但是会给他的刑罚，是给他刑罚，让他在地上就是流浪，就像一个流浪汉在地上流浪哈。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那挪得之地我们至今也是不太确定是在什么地方哈，找不到这个地方了。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他离开了神的面，他犯罪以后呢，他就是没有安全感，就为自己就是那城肯定就有城墙嘛哈，然后圈起来哈，把这个地方圈起来，成为他的一个城，他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在地上就是飘荡流浪。以诺生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娶了2个妻，这多妻制就开始了哈。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就是三个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 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哑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那我们看到，也就是一个人类文明开始了哈，就是哎有音乐了，然后弹琴呢，吹箫之人哈，然后有这个帐篷了，有搭帐篷了，就是然后还有制造各样的一个利器呀，然后制造武器了，开始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就有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而少年人损我，就是我也把他给杀了。那非常的残暴的哈，非常的残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那你看，这是过去这个。拉麦他做了一个像做了一首诗一样，这首诗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残暴和这个狂妄哈。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表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赛特哈，取代亚伯。那异人这一脉呢，就是后面的这个，挪亚哈，就是出于赛特的这个后裔哈，取代亚伯。在赛特的儿子以挪士的时候，人才开始寻求神的名哈，才开始渴慕那种圣洁的生活，才渴慕得救。但是呢，从该隐的这个后裔呢，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罪恶。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我们今天所学的课程呢，就是神的创造，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最后是创造了神，创造了人，把人安置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哈。那，人呢，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哈，然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分别善恶就是神的主权哈。神定善恶，定是非标准，但是人呢，也想像神一样，然后也能够定善恶标准哈，所以呢，他就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至于遭致这样的审判，然后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哈。但是呢，在神审判的时候，也赐下了应许，就是女人后裔的应许，人必然会因为这个女人的后裔而得救，哈，赐下了应许。那神呢，用这个动物的皮，然后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罪，这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那我们也看到该隐哈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这也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宗的杀人案。那我们也看到赛特是一个敬虔的后裔，那敬虔的后裔都是出自于赛特哈。好，那就是这就是今天的一个上课的内容。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所讲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你的智慧和能力是无限的。主啊，我们是非常的渺小，也是非常的软弱。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是何等的美好，你创造人的心意也是那么的美好。主啊，让我们看到人在这个犯罪的这条路上，真的是这个在这个罪的上面是策马狂奔。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而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主啊，唯有你亲自来吸引我们，亲自来拣选我们，让我们才能够寻到那个回家的路。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将平安和喜乐从天赏赐给我们。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好，谢谢，我们可以一块讨论。
这个有提什么？圣经上有没有什么根据提的给？
对，我们是在圣经当中的话，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读列王记呀，读出埃及记呀，里边都是有这个时间的记载的。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时间的记载和家族家谱的这样的一个传递，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大概就是6000多年前。因为有些人说可能会这个地球是在什么46亿年前形成的嘛，是吧？然后呢，人是一点一点进化来的，就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这个地球是年轻论，我们基督徒信的是地球年轻论，就是大概，从圣经让我们知道的。那有些人呢，有些基督徒也认为说的，哦，那神创造的这个6天，它不是我们现在的6天，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第一天和第二天就离得很远很远。但是呢，我们相信，因为神说了，有晚上，有早晨。那既然有晚上有早晨有太阳有月亮定时间嘛，那我们就相信，就真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1天24小时神这样创造的。那有怎么样的说法都有了，但是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我们比较倾向于这一点。那其他的这个，有一些就也是基督教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比较倾向于这一点了。我们倾向的这个就叫地球年轻论，对，比如说那一天，第一日，神看这地上空虚混沌，开始创造的时候，有人说，哦，这一日可能是隔了多少多少年哈，什么上亿年或怎么样的哈，那是创造论当中的地球年老论，但是我们比较倾向于地球年轻论，这个我们。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多少多少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纪年嘛，对不对呀？
就这个旧约，这个最开始是用什么文字写的？就是这个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你讲摩西是在1446年，公元前1446年里面写这个创世纪，他当时有文字吗？那个时候就开始
有啊，
有文字啊？
有啊，有啊，那个时候摩
希
西
伯。
是。对，摩西是生长在摩西，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皇宫当中的，他非常的有学问的。
那时候有文字啊，
对，有的，
因为我看到有些书讲说，圣经早的时候就是大家口耳相传，那
对，
时候还没有文字，也没有那个没有纸啊，没有这些东西的。
圣经写下的时候是希伯来文，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的吧？那，但是对，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摩西，你想摩西出生，那是都是在应该是在约瑟进入埃及，就以色列家进埃及以后，可能是都有在300多年以后才出生的了哈。那他怎么知道创世的一些景象？那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他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应该向摩西启示的，就像启示录当中说的哈。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打开的那个生命那个卷宗，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卷宗，就像一幅图画一样，你这一生，上帝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那想，上帝也应该把这创世的景象启示给摩西了。那摩西呢，他也是有一些，就像你说什么口口相传世代，比如说，哎，我们祖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记家谱的嘛，我们在家谱当中，我们的祖先都发生了什么样的英雄事迹啊，他都会流传下来。那个时候人，因为人的寿命也很长嘛，都活900多岁哈。实际上我们了解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活到900多岁，我们认为时间很长了，可能那一代早死。其实那个时候那一代人他还活着呢，所以他的历史应该不是是特别长的。他就是还会在传讲我们这个祖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摩西五经当中有一些经文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什么？比如说在《申命记》的时候，后边写说摩西死了，那摩西不可能写摩西死了嘛，那就摩西死了这一段应该是后边的人加上去的，有可能就是约书亚加上去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刚才讲是 那该隐他处于可能会被人杀，他担心人杀他。
嗯嗯。
那当时世界上就只有四个人，亚当、夏娃、该隐和他被他杀的弟弟，
嗯
他谁会去杀他呢？
嗯，他有可能，他知道这个地上的人会越来越多的，那有可能，对，以后的话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就是说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人会不断的就会生养嘛。那该隐的妻子，那当时的时候，最初的人类肯定都是近亲结婚的嘛，他对是这样子。
跟上帝刚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并没有希望他们生养，只是希望他们就是管理这个地球。
不是要生养，也是说要生畜，赐福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
因
满
为
这。
他死啊，他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不会死的，因为
嗯，
死就不应该不需要生养。
会生神，
那就说这个生养的这个任务，就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对，就
神
有
就
了，
赐给他们。
对，对，对，
好。
对，都要生养众多，神的赐福。
其实是没有生养，
你会说伊甸园的动物一直都不死？
对，因为没有那时候不没有犯罪嘛，不没有死的问题嘛，对吧？
就
没
不
有
会
死，
生，不会
哎，
生，对不对？
你没有死就不用生嘛。因为如果会生养的话，就会有欲望，对不对？你就会男女之间有性欲，这个欲望是看起来是有罪的，因为人初始上帝并没因为亚当夏娃不会死，如果他们不偷吃智慧树上，他们没犯罪，没有赶出伊甸园，他们不会死的，不会死，为什么要生养呢？就不需要生养。
亚当夏娃生孩子出了伊甸园。
对，就是因为他犯罪嘛。
对，
上帝诅咒他会死。
但是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在伊甸园中创造人的时候就让他生养众多。你就是不会死的话，神也是祝福。
就是说，他们犯罪赶出伊甸园的话，才给他们讲你们会死。
怎么样？
设想一下，看从哪儿开始。
对，从哪你开始讲说。
不，是。
人是祝福，是要管理。管理这些
对，没有这生养嘛。
要好像讲了生养，
好，我们再回再讲。
要生养众多，对，要生养众多，对，因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想，哎呦，那人都不死了，生养众多哈，那这个是地球能装下吗？就像有人说的，还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哎，那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就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有人还量过说，哎呦，这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好像装不了多少人。哎呀，我们是不是得赶紧去占个好位置？要去晚了，是不是都装满了，没地儿了哈？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说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没有让他们死，也没有让他们生，
但是
有没有的？
圣经也没有，因为生养众多是也是神，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了，它不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咒诅，不是，遍满这地，应该。
再回去看看吧。
对，我们可以查一下，我们可以查一下，但神没有说你们不能生养哈。
第八章的。
对对对对，神就赐福他们，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嘛哈。1章28节，
后面的关男女的关系、欲望的问题，知道
嗯，
吗？如果神要叫你生养，你的欲望不是罪，知道吗？
那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给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就是而且神创造的就是一夫一妻嘛，是吧？就是他创造的夫妻关系是非常美好的，不是羞耻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就把它当成一种羞耻
对，
感了。
只有这样的话，你就讲清楚为什么有些宗教他不让那个人结婚，然后要出家，那个
不是的，
和尚不让结婚，那个天主教不让神父结婚，
不是神所处，
这就我
对，对对对，神创造的夫妻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哈，而且是最亲密的关系。
这个。